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陈弟兄带新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啊！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看罗马书啊，从罗马书的经文的里面啊，一同来思考啊神给我们的话语。但是在开始这个的信息之前，想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哈。大家觉得人都会愿意喜欢面对真实事实的真相吗？你觉得人会愿意面对事实的真相吗？The true of fact 啊，事实的真相，你觉得人会愿意面对吗 ？Sometimes 啊，想一想，有多少人有一种害怕去看医生的一个的心态心情？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并不很喜欢去看医生的一个的人哈。当然你说没有病谁去看医生啊？但是有时候想想，就算有不舒服了，我们其实也不很想去看医生。为什么？因为总是觉得去看医生总是会知道一些身体不好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呢，明明身体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是能够不去不看就不看，因为看了医生告诉你的时候，你就要面对这个事实。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好像我相信最近哈，我们这一两年有这个 COVID 的疫情，我相信有很多人身体可能开始的时候感到不舒服，觉得还是不要去检查了没有不去检查的不知道是不是中招哈，所以就不管他了哈，就真的有时候人其实并不是太愿意去面对事实。了解事实的真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都喜欢人家跟我们讲一些好听的话，对不对？但是如果偶然有人啊，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啊，跟你讲一些事实，告诉你原来你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原来你是一个非常暴躁、没有爱心的人，可能是个事实，但是我们大概不愿意去听，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去处理这个事情。罗马书可以说是一卷让读的人读了之后感到不舒服的一卷的书。为什么？因为罗马书整卷书下来都会让我们看见保罗说出了人类共有的问题，事实的真相 The true fact， 保罗把一个事实摆在人的面前。当我们去读罗马书的时候，这些事实一个迎面而来，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罗马书太难了，那我们不去读它，不去读它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那么直接的面对保罗告诉我们的事实。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其中有一节是非常难去接受的，特别当然基督徒可能已经接受了，如果非基督徒的话，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不太愿意认同。这句话是罗马书的3章23节， 保罗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大概读到这句话，我们都会觉得 No, 我不愿意接受，我也没有犯法，怎么可能说我是一个犯罪的人呢？但是保罗就是这样那么直接的把这样一句话放在罗马书，我们面对面碰见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接受，我们逃避。虽然这句话是一个事实 It's true， 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是罗马书的三章，啊，我们从第九节来看完31节，比较长啊，但是可能也没关系，我不会一节一节的很详细的去解释，因为这样的话呢没办法能够讲完哈，所以我只是把其中一些的要点跟大家的分享，但是一段我们把它读过来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的理解哈。罗马书三章哈，从第九节我们读完31节哈，我们一起来。解释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无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的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是残害暴戾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神，神所了跳是吗？没关系，我们就跳过去吧，没关系，好，没关系了，好，我们就从25节好了。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血，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日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这样，哪里能夸口的呢？没有可信的，而没有可夸，用何法没有的？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遵服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义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那怎么说呢？保罗刚才我们说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他做了一个的比较，就是说，第九节里面讲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律人。希律人就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那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前面，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指出一个的事实，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看见这个受造的世界，理应就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这样全能的神来创造，但是这些 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是希利里人，就是希腊人，保罗所指的外邦人，他们不信真的有一位神的存在，他们否定了神的存在，然后他们就按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欲望行他们所喜悦的，他们所爱行的事情。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乃是神所厌恶的，神看为恶的事情。只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着自己的欲望所行出来的事情。那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进一步告诉我们，是的，这些外邦人不认识神，因为他们没有从神来的那些的启示，所以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犹太人呢，保罗说犹太人本应是一个得到神从神来的启示的哪个的民族，哪一群的人，他们按理应该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但是他们却把神给他们的律法，给他们哪些立约的哪一些的证据，哪些记号，看重哪些律法，看重哪些宗教的传统，过于看重神自己，以致他们以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夸口，他们以律法与隔离为神，而没有顺从神的心意。所以来到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指出一个事实，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他们都在神的愤怒的底下，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违背神的心意。刚才没有读到哈，跳去找到罗马书的的三章，我们从这个19-20哈这两节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哈，19节20节，从平常我们找那个圣经的里面哈，罗马书 Roman 3哈19-20哈那两节圣经。那十九节，那保罗讲完刚才责备那些人的话之后，他说我们晓得在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保罗在这里进一步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也被定为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是在神的愤怒的底下呢？这里告诉我们，律法的这里讲到律法是叫人知道罪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能够看他为义。那究竟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律法是不好的话，那为什么神给犹太人律法？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背后究竟神要透过这个律法让他的子民，让他的属神的人过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人生？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我们知道律法当中有很多哈，犹太人很多的虽然是十诫啊，但是有600多条的他们从律法里面出来的一些的要求啊。那但是在十诫的里面有一条，是守安息日，这个是我们大概都知道的一个的事情。犹太人是对这个守安息日是非常严谨的一个的行为。耶稣基督 三番四次面对这些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宗教家的时候，都是在守安息日这些事情上出了问题。究竟犹太人神给犹太人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读出埃及记，如果大家留心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的事实，一个的事情，神把以色列人拯救离开埃及在旷野的一段的路的时候，他们经历过律法前神给他们律法前的经历跟神给了律法之后的经历不一样。在出埃及记的16章 Let me see, 应该是16章 Exodus 16, 我们不去看哈，我们等下才去看哈，我就是讲一下就好了哈。在出埃及记的16章的里面讲到什么？讲到那些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饿了，他们离开了埃及，没有东西吃，他们在那里埋怨神，埋怨神说：“你看我们在埃及多好啊，每天都有火锅吃啊，现在什么都没有得吃啊。”所以他们心中不舒服，向摩西埋怨：“我们什么时候有肉吃？”神就把一些的鸟鹌鹑是不是叫做什么就把他们飘来让他们可以吃饱，然后神还给他们一样很特别的东西，玛瑙。就是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就晓得当神降下玛瑙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看见那些东西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玛瑙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那称为玛瑙，就是犹太人希伯来文的发音哈。他们不知道什么，但是神每一天赐下玛瑙，他们可以拿了这些玛瑙，就拿来用各样的方法来煮、来烤，他们就吃了。但是当我们读16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一段的故事，那些以色列人每一天出去捡这个玛瑙，但是神对他们说，6天你可以去捡，第7天安息日你不要去捡了，第6天你捡多一点，第七天安息日你可以够吃的。但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不相信，第7天还继续捡。当时这个摩西非常的发怒，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的话，神没有对这些出去捡这些玛瑙的以色列人做任何的惩罚。如果大家读16章呢，你发现只是摩西在那里非常的愤怒，因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神没有惩罚他们。为什么没有惩罚？因为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颁布下来律法。到了20章，出埃及记的20章，神才怎么说，神要摩西上了西乃山，神才把10诫给摩西，神才颁布律法。律法的当中有一条是要守安息日，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之前还没有守的话，神也没有给他们有任何严重的处罚。但是后来当我们读到民数记，读到民数记15章，我们也不去翻去看了哈。民数记15章也记载同样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当时有些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出去捡那些的柴，因为他们要烧火，要捡那些的柴， 那是木头。在安息日，这些人出去捡这个木头，神就对摩西说，要把这把这些不守安息日的人，要把他们处死。两个很清楚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在律法颁布之前，这些犹太人在犯这些的安息日，神没有责备他们，因为还没颁布律法。但是当律法被颁布下来之后，他们再犯这个的不守安息日这个要求的时候，神立刻吩咐摩西要把这些人处死。这些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哪一句的话。罗马书五章Thomas, 罗马书五章我们来看十三节。Romans 5:13, 他说保罗就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是保罗在面对这些犹太人的时候讲到关于亚当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的事情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谁不算？神不算。当神还没颁布这个诫命之前，这些不守律法的犹太人，神没有惩罚他，因为他们没有律法之前，神不把这些的要求定为他们有罪。但是一旦律法颁布下来，他们就不按照律法去行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因此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是神设立了这些的要求，让人知道什么是神看为好的，什么是神看为不好的，让人可以在世上知道怎么样来按照神定为好的一个方向来去活在这个世上，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一章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下来就形容当时地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东西的一个的状况。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是把一个空虚混沌的局面把它改变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加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在当中，使到这个本来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的环境成为一个适合人生活的有秩序的有美好的的东西在其中的一个的环境，让人可以在那里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美好的一切。这个就是创世纪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创造的心意。那我们说，为什么神在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要给他们律法呢？究竟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晓得迦南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我们就大概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迦南这个地方当时是居住在一群不认识神的敌对神的那些的外邦，他们的宗教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非常混乱的非常没有道德的一种的宗教的一种的活动。用一个我们创世纪的形容的一个的词句的话，迦南是一个混沌的这样的一个的环境，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从神的标准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不适合人生活的一个的地方， 因为哪里充满了各样的偶像的敬拜，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当神把他们带入这个的迦南之前，神给他们律法。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是神在他们进入之前为他们定下次序，定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让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来去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一种的生活。空虚运顿是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的环境，迦南也是一个充满了混乱、充满了错误、神看为不好的一个的地方，应该说，当时的环境。所以神要把他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让他们有自己一种的标准、一种的规范、一种的次序，让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的次序来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一种生活。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在神一个美好的环境的底下，只有一条的命令，就是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一条的命令他们都守不住。以色列人十诫，从十诫里面分下来有600多条的命令，你可以可想犹太人怎么可能守得住的。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并没有办法能够遵守神给他们这一个的律法。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跟亚当夏娃的结果一样，因为不能够守这个律法神的命令，他们就被驱逐、被赶离。亚当夏娃是被赶离了，离开伊甸园。犹太人呢，这个本来属于他们牛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之地，但是神容忍他们，一而再容忍他们，经过几百年在那里还不能够学过来怎么样来守神的诫命。结果最后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也被掳到外邦，被赶出、被带离、被外邦带他们去到不属神的地方去。同样的结果就出现了。如果律法的目的是要给以色列人一个生活的方向、一个标准、一个规范、一个的次序，让他们可以和谐的在哪里来生活的话，律法的安排并不是规范了人。律法的安排就像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给这个的宇宙万物一个的定律，这个定律的底下人可以更好的享受神自的创造。但是一旦人违反了这个定律，这个结果就是悲惨的。以色列人有从神来的启示、律法、教导，很可惜就是他们不明白这个是为他们好处，他们却不能够守下去。保罗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人称义是因为因着信。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人守不住律法？你说因为很多嘛，那么多怎么守？600多条，在伊甸园只有一条，在伊甸园只有一条 亚当夏娃都守不住。为什么守不住？律法之所以困难去守，并不是因为它多，律法人之所以守不住，是因为信心的问题，是因为人没有这个信心来相信神的缘故，所以人守不住神给人的律法，还是说命令，还是说要求。刚才我们讲这个的，用安息日作为例子，我继续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来去看究竟人是怎么样不能够守这样的一个的律法。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的出埃及记的16章啊，这一次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读几处的经文啊。Exodus 16, 出埃及记的16章，我们读两处啊，17节到20节，然后25到27，好不好？好，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16章啊，17节到20啊，一节就好。那神就吩咐这个摩西，告诉他们，好，神降下玛纳，然后告诉他们，啊，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啊，多收的，啊，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啊，他们去捡嘛，啊，就每天去捡，啊，只是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个人按自己的饭量收取，啊，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耶和华摩西便向他们发怒。25节，摩西说，那就是讲到安息日，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的，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26啊，六日可以收取，第七天人是乃是安息日，哪一天必没有的。第七日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人为什么守不住一个命令？是因为人性里面的贪婪。有些收多了，有些收的小的，圣经告诉我们，多收的没有余，小收的不缺。但是有一些收多有些收多了，留到第二天的就变生虫变臭了。我说为什么呢？要收多一点？为什么收多一点？贪心啊。为什么收多一点？不时之需嘛。可能我们留多一点，保留一点，晚上我饿的时候可以吃宵夜嘛。我们吃惯宵夜，我们要吃宵夜嘛，对不对？没有，刚刚好，怎么够呢？留多一点，有一个保障。这个时候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就是说，我收多一点，我好像有点多一点的安全感，我晚上饿我可以吃。为什么第七天还出去收？都说了没有的。第六天你收多一点，第七天还可以够吃的，但是为什么第七天还出去收？因为不信，因为不相信。人之所以不能够守神的命令，是因为不相信神所说的是一个事实，不接受神所说的是一个事实。我们人总是用人的眼光、人的角度、人所定的 来去决定我要做什么。这个都是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原因。我要我自己来定那个标准。神给我的标准我不愿意接受，我也不相信。所以当他们第七天的时候还可能有的，我去找一找。没有，神说六天你收多一点，第七天你可以吃，到晚上也不会臭。不信。人之所以不能够守神的命令还是律法，是信心的问题。不是这个命令有多难，乃是我们不相信这是神所说的事实。我不相信神能够，上个星期我们说 God El Shaddai、A mighty God， 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人不愿意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是能够供应我们足够的需要的，我们不相信，所以守不住。如果我们去看神给人的十诫，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也不看了哈，这个太长了，没办法，有时间。十诫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一个的命令，一个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十诫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个十诫如何能够守得住。除非人有信心，没有信心很难去守得住这个的十诫。十诫里面说，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神真的只有一个吗？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的神只有一个吗？我不可以有别的吗？而且第二节说，不可以为神雕刻偶像，我又看不见又摸不到，我怎么会相信他是真的存在呢？我总是摸着扎在我手中的才是真实的，是不是？看不见你叫我信，我信什么？我怎么可能信得过去？所以十诫之所以难，都是难在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够相信神所说的是一个事实。所以后来讲到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心，这些的诫命的时候，想一想，所有这些都必须要用信心相信神所讲的是一个事实，我们才能够做得出来，守得过来。为什么我们会贪心？因为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种的感觉，我需要的时候神真的能供应吗？我不先保留一点，存一点，我预备好一点，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能吗？没有看见神，我们怎么可以相信？我怎么可以不贪心？我怎么可以不去试一试？但是我们发现一件的事实，以色列人虽然有律法，但他们却不相信神。神清楚把他们进到迦南，他们要遭遇的、经历的，都告诉他们，他们还没进去。摩西在出埃及记，这个生命记最后啊，讲到他为这些以色列民来劝勉他们、祝福他们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将来你们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迦南，你们不会守这个律法的，你们不会遵守神的命令，结果你们还是会被赶出去的。他们还没进去，摩西已经预言，已经告诉他们这个结果了。我相信是从神，当然是从神来的。 事实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进到迦南，他们没有守神给他们的命令。当我们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读到他们被掳了70年，神让迦南这块的地守安息，得享安息70年。神让哪一块的地守安息？为什么？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每7年就需要有一年让这块地不耕种，让它得到 recover， 能够复原过来。但是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把所有这些神的吩咐都掉在脑后，所以神让他们离开迦南，被掳70年。神说让地得享安息70年，意思是说400多年的时间他们不守这个安息年，结果带来的就是神所宣告的变成一个事实，他们被掳了。他们不信，因此引来神的愤怒。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是说神的愤怒要出现，从天上显明出来。他们的不信带来的结果是让神愤怒。为什么神愤怒？因为人的不信从本来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和谐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被驱逐出去，离开神为他们所预备这样好的地方。神的愤怒是因为他们不信带来的结果，失去了神自己。神的愤怒不单是他们不听话，神的愤怒我相信里面有相当多的伤心难过的成分，当然从人的感情的角度来去讲。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个局面？神的愤怒怎么样可以被改变过来？保罗在这里，刚才罗马书里面，对不起哈，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三章来讲。刚才有没有24节？有没有？有哈 ，OK， 24节哈，有23节哈。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25节啊，好，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他耶稣的血，指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挽回祭是什么祭？如果我们读旧约利未记的时候，好像没有读到这个挽回祭，要赎罪祭，要感恩祭，各样的祭，但是没有挽回祭。究竟这个挽回祭是什么？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意见在当中。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耶稣作为一个挽回的祭，用他的血来把人挽回过来。刚才讲，因为人的不信引来的结果是失去了神。神的愤怒显明出来，这个愤怒如何能够被挽回过来呢？这个都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神的愤怒如何可以被挽回过来？保罗就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把这个的愤怒挽回过来。 愤怒缓回，很多时候都是讲什么，讲一份的关系的破裂，当一份的关系破裂之后，如何把这个关系缓回过来。神就透过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顺服，来完成了这个救赎。这个的事情就成为一个缓回神人关系的一个的表达。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圣经很多地方都用夫妻的关系来表达神与人的关系，特别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何西亚书，何西亚书，何西亚，何西亚书讲到先知何西亚，神吩咐这个先知告诉他一件的事情，这个先知有一个不忠的妻子，这个先知的妻子离开他，跟着别的人去了。何西亚书里面，神吩咐这个先知何西亚，叫他去把这个妻子再娶回来，重新建立这份的关系。当我们读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觉得真难哦。这个何西亚先知真的难，作为一个先知啊，应该啊非常蒙福的一个人才对，但是他的人生的遭遇那么的凄惨啊，他的妻子啊三番四次跟着别人跑了，但是神还说，你把他再娶回来。犹太人的道德观念里面，怎么可能把这个离弃不忠的妻子娶回来呢？神就透过先知何西亚这个先知，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传达给我们知道。神跟人的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现在妻子不忠离开了，但是这个丈夫他主动的要去把这个不忠的妻子把他再迎娶过来，传达一个信息是什么？人因着不信离弃了神，但是神还是愿意来把这个离弃的人重新接回来。挽回是什么？挽回是让这一份的关系本来破裂，现在把这个关系挽回过来，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的顺服，死在十字架这个行动。何西亚的信息的里面，让我们看见要挽回这个关系，主动权在哪里？在谁手中？不是在妻子的手中，主动权是在丈夫的手中。所以神吩咐何西亚，你去把这个不忠的妻子娶回来。丈夫主动接纳这个不忠的妻子，但是这份关系如何能挽回，也在乎这个妻子有没有回转。所以在何西亚书里面发现一个的词句不断重复的讲回转回转回头回转，在何西亚书里面不断出现这个的字眼，这个字眼也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事情解决人的不信罪的问题，已经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了，这个挽回的祭已经在哪里了，但是需要什么？需要人回转归向神这个的行动，就好像这个不忠的妻子需要回转重新跟这个的丈夫和好，主动权在丈夫，但是回应需要这个妻子踏出一步。 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的救赎，这个祭已经完成了，现在放在哪里是我们如何去回应。律法是把神看为好的不好的摆在人的面前，人必须凭着信心去接受神所命定看为好的。而信心的背后是什么？信心的背后是对神爱的一个的回应。亚当夏娃之所以离弃神，当然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在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有时候忽略了。当时引诱夏娃的时候告诉夏娃，你吃吧这个果哈、吃了就好像没有样样都好了哈、神不给你吃哈、你现在吃了就好像太阳。蛇引诱夏娃去怀疑神的动机，究竟不给我吃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不爱我。他们误会了，蛇引诱夏娃去误解了神不给他们吃的理由是爱，不想他们离弃神。但是夏娃的 interpretation 里面，他不给我吃就是不爱我，爱我就应该什么都给我吃，结果他就吃了这个果。信心的背后是什么？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产生那个信？背后很重要的是爱的一种的关系，因为爱的关系才产生信的一个的行为。没有爱，很难产生信任、信心去了。比方说你如果我们在街头碰见一个人，你根本不认识他，不要说爱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他告诉你，你知道吗，我可以给你一百万，但是你先给我二万二十万，那我就给你一百万，神经病，我才不信。因为你不认识他，你跟他没有关系，你怎么可能会信相信他呢？但是爱的关系就能够让一个人去相信。我们看见孩子啊，现在我的孙女哈，那看见我他会让我抱的，因为他认识我啊，因为我跟他有爱的关系，他会给我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把他卖掉的。但是他如果碰见一个陌生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话，他一定没有这个信心信任让不认识的人去抱，因为没有这个爱的关系。亚当夏娃误会神，不相信，因为他对神的爱不够，他不知道神为他们的好所定的是要保护他们。同样的，以色列人在世上在进入迦南之前，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框框条条不给他们做这个不做那个？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要限制他们，乃是神要定下规矩次序，让他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环境，在那里过一个神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一个的地方。如果他们相信神的爱，他们就能够相信神所吩咐的。有爱才有信，才能够产生哪一份的信任。律法不是靠努力去行的。以色列人以为我守这个律法，我守割礼，然后安息日我不做这个不做哪个，然后这个我不吃那个不吃啊，这个就是守律法。不是，他们可以守这些的规条，背后如果没有爱，他们根本守不住的。 圣经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去遵守律法，一个都没有，谁非你要爱。所以当人问耶稣，究竟律法的总纲重要的是什么？爱神爱人。如果人能够爱神爱人的话，这些的律法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爱的话，我怎么知道明天我还有玛哪吃？神真的会给我吗？往后十年二十年我的生活，我真的能够靠神吗？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人生，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真的可以相信神吗？神真的能够这样保护带领我走完这个人生的路吗？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建立爱的关系，弟兄姐妹，你说我信神，信什么？我们只停留在思想上的信，面对生活，我们信不下去。但是相反呢，如果我们跟神有这个爱的关系，纵身困难，再困难，再困难，我们仍然知道神的话就是事实。El Shaddai, Almighty God, 在我的需要上，怎么会不给我足够呢？孩子相信父母亲，所以每天安心享受父母的爱，因为知道父母无论怎么样都会保护他们。同样的，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份的爱，眼前面对的所有的困难，我们都可以交在他身上。没有这份的爱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头脑的理论的，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愿我们弟兄姐妹学习每天亲近这位的神，让我们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也知道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前面，我们能够守得住我们这份的信心。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已经认识你，我们也读你给我们的启示这本的圣经，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故事，一个的理论，一个的宗教。我们跟你没有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当我们面对生活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凭着我们人的头脑，我们的决定，我们选择过我们自己要过的人生。主啊，帮助我们用以色列人的经历给我们一个提醒，你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为他们可以在那里更好的来享受与你的关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的里面，你为他们设立的标准，给他们秩序，给他们要求，以致他们懂得怎么样来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可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不信使他们失去了你。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是单单为着物质的需要来寻求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不为别的，只为了跟你建立一份爱的关系，让这个爱的关系引领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如何，走在主你的道路的当中，过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